伟雄。
嗨，大家好，我是吴伟雄。
弥勒熊，那个
我是弥勒熊弟弟吴伟雄。
没有没有，我在讲，他每次好像吴伟雄，他就知道自己讲错，就啊吴伟啊弥勒熊那样。我说人家是弥勒熊，你怎么老讲吴伟雄呢？
不要再笑妈妈了。
好，那个
上礼拜的
票房
第一名还是《玩具总动员》第三集，大概卖了1亿5000万了。然后第二名是《骑士出任务》啊、台湾这边是3000。
汤姆克鲁斯跟凯麦隆迪亚所演的。
对。然后第三名
Night and Day，
第三名是《天龙特工队》，第四名《所罗门传奇》，第五名是《欲望城市二》，第六名《世纪战魂》。第七名刺客公敌，第八名史瑞克快乐四神仙，第九名风之门情系西西里岛，第十名波斯王子十字刃。
哦，情系西西里岛还第九名。
然后昨天暮光之城第三集已经演了，在美国就卖了3000万。
哦，
然后我昨天跑去看
3000万美金啊、
我在哈拉影城看的，已经8分满了。而且好多小朋友，大概小学5、6年级吧。
小学5、6年级的女生吗？
男生女生都有。
哦，真的吗？
对啊，想说哎、这个
这种比较早、
这个、小孩子看的电影，
早熟的小五小六这样子。
我在想说哎、这是给小朋友看的电影吗？我在想说，
所以这一部好看吗？因为第二集第二集我觉得蛮闷的。
对，第三集有比较好一点，
比第二集有好一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这样比上一集我推荐一点这样。
但是没有第一集哟。
第一集因为我觉得是女导演的关系耶，就是说女孩子比较懂，就是那个原著者她比较敢改，那后面两集的作者他们因为
太变成动作片，
文字太多了嘛，文字就是比较多，所以他们要变成说2个多小时的篇幅。
因为第一集我觉得蛮好看的，
对对对对，
但是第二集我就
比较女性观点，
我想说怎么还拍得下去了。
对啊，然后第二集、第三集导演都不一样。
那他为什么就他们应该？我觉得第一集导得很好，应该就继续用那个女导演才对。
可能一些考量吧，譬如说后面有更多的动作场面之类的。
OK， 所以《暮光之城》Eclipse，
这一集的剧情就是讲到说他们狼人会跟这个吸血鬼这个家族会，因为为了保护女主角。
嗯哼。
然后就是有
结合结盟，
对对对，然后有一派的吸血鬼就是准备要来杀这个女生，
对，就是在欧洲在意大利的
那
些吸血鬼。
我一直很纳闷，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女生那么重要。她有那么重要吗？我再看不出来。
然后呢，这一集就给了你答案吗？这一集还会有第四集吗？
有啊有啊，书有写到第四集啊。
哦 OK OK， 所以就
而且还有外传呢。
好，所以就是还有好多部电影可以拍。我昨天有讲嘛，我妈说如果拍一个台版《暮光之城》，你知道她说谁最适合演？
谁？
萧敬腾。
还有谁？
那还是讲说萧敬腾。
还要有一个那个。
没有没有，他没有想那么多，他是、
哦、
他是那天他觉得哦，萧敬腾其实蛮有味道的，他可以去演台，他如果有一个台版《暮光之城》。好，
脸涂了白白，大家都应该很像吸血鬼。
好，所以。就他没有，他是一个，他是个 compliment， 他是说，他是觉得，他觉得萧敬腾蛮帅的，
有
一点 sexy 的样子，
样
可以，
然后稍微有点病态这样。
嗯，好，所以这个是。
然后我觉得
这次的那个
音乐啊，非常非常好听。
嗯，
对，柔姐如果下次有找到这个音乐，我觉得很蛮值得放。里面那个主题歌曲啊，然后一些音乐的配置啊，我觉得都还蛮搭那个剧情的。
OK。
然后我们在预告里面看到的那个大屠杀，就是杀来杀去那个特效，我觉得做的比第二集好很多。
嗯，
比较好看，这一集真的比较好看一点。那个缪斯合唱团唱的一些，就是三集都是他们的音乐，可是我这一集有特别注意到他的那个片尾曲非常好听，这样子。
嗯
嗯
，OK。
可是我不会唱，
所以
我给三只熊还蛮不错看的，就是比我想象中的好很多这样子。
因为第二集实在太难看了。
第二集就是有点不知道在干嘛的，
真的。
而且我听就是有看过书的人讲说他删太多剧情了。就是为什么大家会有点看不懂，就没有看过书的人会看不懂，是因为他删了太多一些重要的一些剧情，然后就会变成说那个女主角像花痴一样，就是男主角不在身边就爱上那个雅各，这样就是那个狼人，那个壮壮的那个小男生。
而且这里面
这一集里面就他们三个人三角恋爱的故事已经严重到就是他们为了躲，所以躲到山上去，
三个人一起啊，
然后那个女的
三 P 吗？
那就差不多了，就那个女的就是那种 他是凡人之躯嘛，所以他会冷，他冷冷冷冷冰冰抓他、嗯。然后可是那个吸血鬼，他本身也是冷的、啊嗯哦，所以他没办法抱他，
没办法给他温暖。
这个时候雅各呢就非常有礼貌，就是把那个那个叫什么帐篷的幕就打开了，嗯、就说我来可以吗？
好，暮光之城第三集是第三只手，对不对？我在 I Like Radio， 我喜欢做广播，我喜欢黎明，但我不是乐基儿，我是黎明柔。我在 I Like Radio，
我是美丽达人林叶婷。有了三洋雾一百，美丽奇迹，骑车也可以很美丽。雾一百够轻巧，够省油，够美型。即日起到8月底，买雾一百就送时尚安全帽和可爱雨衣哦。Go woman， 三洋雾一百。
夏日异国美食，在家轻松做料理。用牛奶蛋汁拌匀，加入白饭、玉米粒、培根片，小火煮软，放入乳酪丝、美生菜丝，挤上桂冠沙拉拌匀后，就是美味的沙拉乳酪炖饭。桂冠沙拉香浓华盛，凉拌焗烤更添美味。更多食谱请上桂冠官网，在家轻松做料理，桂冠沙拉美味加分。
同学们，暑假有什么计划？
学好学网，
我要和妈妈一起报名救国团社教课程。妈妈喜欢烹饪跟舞蹈瑜伽，我喜欢才艺班，救国团通通都有。
好计划，下课，
放假耶！
救国团各类课程提早报名享有优惠，上网搜寻救国团。
艺术殿堂将它的人文足迹与美学印象刻印在台北的天空。法兰茨与费城美术馆携手在台打造艺术经典展，邀请您6月26日起来北美馆，一同参与马内、毕卡索等大师的艺术飨宴。
老婆、二度蜜月到关岛玩吧。
好诶，老爸，美国大陆航空直飞关岛，4天3夜自由行只要15,900
耶、还可以出 iPad。
这是我跟爸爸的二度蜜月耶。
游关岛抽 iPad， 请洽02-2383-1236富腾旅行社。
电影公司要杀了我，我刚那个二声讲成了三声，对不对？
喂，我觉得还蛮好听的、是是，差不多。因为他那个片名其实
我刚讲成了屎，不是因为我想到我上去年看第二集的时候的心理的 OS。
然后听说第四集叫破晓嘛，他准备也要学哈利波特，就来个上下集这样子。
哦。
就捞个扣，但是听说还没有确定。
OK，
然后我刚才讲到一半，就是他就进去了，然后就给他
狼人给他温暖，
对，然后就看到那个女主角就开始就脸部就开始出现红润这样子，然后可是那雅各那个手就开始不安分了，他说你的手在干什么？
谁讲？
那个罗伯帕丁森，
罗伯也还在帐篷里面，
就是很冷啊，外面下风雪啊， 他们就是因为要躲那个坏的那一群
吸血鬼，
对，而且那一群吸血鬼很特别，就是说他们是新制造出来的，就是新制造出来就刚被咬的，刚被咬的人类就是会很凶狠，而且他们那种想要吃人跟杀人的欲望特别的强烈，然后就比起他们这些已经修道成仙的这种等级不一样，其实很老很老，什么18世纪啊、17世纪，
对，
他们这次会讲到很多他们以前的故事，就说我为什么会变狼人，为什么，然后有谁对不起我，什么什么一大堆，然后他们这次的三角的那个关系啊就很好笑，就是里面很多段，然后这个是其中一段，然后你就看到那个罗伯·帕丁森在里面，可是他不得不让他去做一些他没办法去忍受的事情这样子。
不过我觉得第一集很好看，
比较，我觉得文学性很强，第一集
就感觉蛮顺的。
对对，然后女孩子的那个女性的那种感觉有在里面，
而且第一集的摄影又很棒，对不对？就把那种美国华盛顿州啊，那种森林。
哦，这一次也蛮多的，这一次也蛮多的，很多
那个我觉得，我觉得里面摄影蛮棒的。
嗯，这一次也很多这样的场景，而且一开始的镜头跟最后一个镜头是一样的，就是说他们两个就是在那个一片紫色小花跟黄色小叶子的花海里面，在那边聊天谈情说爱这样，
okay.
然后讲到很多很多东西这样。
好，所以《暮光之城》Eclipse。
而且就是那个塔可塔芬尼，他在里面就是演一个还蛮抢戏的一个坏人这样子。
嗯、，OK。
那我相信第四集可能他会是一个蛮重要的主角这样。
好，所以三只熊。
对对对对，嗯、还我觉得比
上片了
比第二集好看很多的。
OK。嗯。那么上海也已经上片了。
对对对。
对啊。
啊，这两部片算是就是等于要抢这个礼拜的冠军嘛。
嗯，
然后里面都很大咖。
那当然，真的还打得过《暮光之城》吗？不可能。
哎、欸，你看，连小朋友都出动了，他们应该是考，好像在考试哎、欸。
小学不用考试啊。
期末考啊。
已经差不多了吧？放假放假了。
刚好刚考完。
对啊，对啊，刚考完
呢、啊。所以他们档期真是棒到不行的。里面就是上海里面有约翰库萨克、周润发、巩俐、渡边谦，还有就是火线教授里面那个菊地凛子，然后守护者里面跟那个那个不是男女生男，那叫什么忘记了，就是有一部那个他演一个消防员的，就他的女朋友听广播，然后
OK，
他叫杰弗瑞·迪恩·摩根、
嗯
啊、然后还有这个罗拉快跑的女主角，她有演，那里面都很大咖、
嗯、
那我觉得这个导演他蛮聪明的，就是说故事背景是在那个日本要攻打那个美国夏威夷的那个基地的那
珍珠港前，
对对对，所以这件事情呢其实是他的背景、
嗯、
那他们其实一直在怀疑说日本准备要干嘛、
嗯、
但是找不到那个证据就对了、嗯、所以其实约翰库萨克就是里面啊，
约翰库萨克是什么，是 CIA 吗？
发现里面
那时候还没有 CIA， 我的意思是说他是约翰库塞克、
欸、里面基本上每个都是间谍这样、哦、都是双面谍三面谍然后叠来叠去的、嗯、反正就看到后面就哇就 好多谍这样、
嗯、
然后他的身份就是一个记者，他从别的地方调过来，然后 一来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巩俐就被他杀到了、
嗯、
因为他穿了一件深 V 的旗袍这样、
嗯、
然后他就被他迷住了。
什么是深 V 的旗袍？
就是很贴很紧啊，可是那个 V
当年应该没有深 V 的旗袍吧？
这个剧情需要吗？
当年应该没有深，这就是后来来到台湾改良旗袍，龙迪可能有出深V 的旗袍。
这个要研究一下。反正里面有，这个换了无数套衣服。
OK， 好。
然后那个菊地凛子蛮惨的。
哎、欸，我比较闷的是，因为巩俐不是前两个礼拜就是说她其实已经离婚了吗？
而且听说有跟约翰库萨克有一腿的，
然后没有让那个
对，我那时候看到新闻就想说，
经纪人就讲，巩俐的经纪人曾静超先生说，
真是大嘴巴，
没有，不是。就是因为有人就说啊、哦，那是不是说哈，就是讲，当然肯定又为了电影宣传啦，为了电影宣传，然后结果就有记者问他说，哦，那巩俐跟约翰库塞克是怎么样啊，或什么？就他说，哦，男的是黄金单身汉啊，女的也是黄金，也是单身，黄金单身
黄金女郎，
黄金单身女郎啊。
已经黄金女郎了，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啊。
嗯，
但是我认为不可能，因为
有的话早就被拍到照片了。
约翰库塞克实在太美国了，然后连我都觉得约翰库塞克太美国了，然后巩俐又那么的中国，
嗯
你知道吗？这两个人文化实在差太多。你如果要知道约翰库塞克是个什么样的人，就是去看他那部唱片行的电影，叫什么都忘了，反正那部唱片行的电影，那里面的音乐就是他喜爱的音乐。如果你喜欢那样子的音乐，你就可以跟他谈恋爱，就对了，就那种很独立摇滚兮兮的那种东西啦。
对他其实以前演都很多怪片啊，
对，
他偶尔会演一部大片那样。
好，所以然后所以每个人都是间谍。
嗯，然后渡边谦其实是那个菊地凛子的老公，
嗯，
然后可是菊地凛子又跟刚才那个杰弗瑞又搭上了，
嗯，
然后他很惨，他在里面吸毒啊，就是吸那个鸦片，那时候那边很多人吸鸦片，吸到整个都抖抖抖抖，然后脸都变形，完全看不出来是菊地凛子。然后他是前面出来一下，后面出来一下，所以中间其实大部分70%的戏都是巩俐。
哦，
然后约翰·库萨克就是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看这整件事情。然后我觉得，
约翰·库萨克不是间谍，
他是啊，就全片每个都是。
那他怎么是旁观者的角度？
那个时候。不是、啊、
okay,
就用他的口吻，
好好好
用他的主述者嘛、
oh,
对、
okay.
第一观点。
但是好像这部电影没有在上海拍，其实是到了泰国拍。
可能你要找到那些场景也
会像吗？有像吗、
欸、很好很好，我觉得对，而且很讲究，我觉得那个氛围抓得很好。
还是会我们
那请你去鉴定、啊、
去看了以后会觉得这是上海吗？还是萨瓦迪卡这样子？
萨瓦迪卡完蛋了。不会啦，我觉得不会。
你觉得不会吗？
对，我觉得他很多东西很讲究，然后那些场景拍的真的很漂亮。
嗯，
然后里面该有的东西我觉得抓得很好，而且他不会就是说像之前很多间谍片啊，就是这种电影都会拍的就是无头绪，因为太多头、
嗯、
太多那个线出去了、
嗯嗯、
可是他这个很聪明，他就一直其实 focus 在约翰·库塞克爱这个巩俐这件事情上面、
哦、
然后还有他的同事跟绝地林子的关系，然后周润发其实还蛮就是他这次也没有抢戏，所以我觉得诶每个人都搭得刚刚好，那个戏份分配啊、
嗯、
所以我觉得比起一些那种大堆头的戏好太多了、
嗯嗯
哦、我给 3.5 只熊，
3.5 只熊，
还蛮好看的。
Shanghai John Cusack 巩俐云发俏周润发是什么？好像是那个
我不知道
渡边先生的英文是什么，我不知道。好，对，3.5只熊，
嗯哼，
上海
今年夏天最适合全家大小的旅游，就在娇妻老爷免费畅玩数十种游戏级挑战，即日起三代同堂，房价享优惠，再加送宜兰同湾节旅游。娇妻老爷正在旅行，订房专线03988-6288，03988-6288。以上是今天爱神腰。
嗨，罚单过期，驾照没换，既然费也没缴，
到邮局就搞定啦。缴纳汽车燃料使用费、交通罚单或通信换发行驾照，都可到邮局办理。台北县市、台南市、高雄市路边停车费也可使用邮局账户自动扣缴哦。
中华邮政，让你轻松过生活。
魔王，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傲慢，你像春风轻轻的往花吹过来。
哈咻，吹墨夏书容易引发过敏，乐益康益生菌辅助调整体质，各大电视购物、康士美、幼泉、叮叮等各大连锁药妆均有贩售，请拨0800-800-980。
今天我们爱看电影的 X 出家人弥勒熊要跟我们讲明天有些什么电影可以去看。那么
再来我要强力推荐叶问前传，
叶问前传
是只熊，
真的吗？
非常好看。
但是他这个系列跟拍叶问的 team 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其实很接近啊，因为像你看武术指导梁小熊、
嗯、
然后那个制片啊是同一个人、
哦、是同一个制片。
对对对，然后
这里面没有单元，而
且里面有个非常重要，对，没有
甄子丹，
因为最重要就是说叶准啊，他这一部戏他有自己演，而且他
叶问的儿子，
对，叶准，然后他里面就是有打老爸这样，因为就是他演梁璧，就是一个咏春拳啊，其实他在里面你看了这个戏就知道说他们以前有分两派，
嗯，
就是梁璧啊，就是叶准演的这个角色呢、
嗯、
是一个算是被逐出师门，因为他把咏春的一些东西就加以变化、
嗯、
所以变得更凌厉，就是在攻势上面、嗯、不单只是养生而已，不单只是好像是一个手就以手为主的一个拳术、
嗯、
然后他就是甄子丹不是甄子丹，那个叶问啊，就是他年轻的时候，他有到
这个就是比所有甄子丹演的还要更年轻的叶问。
对对 对, 对，而且你在里面你会发现啊，
okay.
其实跟
所以不能找甄子丹演，
你就会看了，你就会觉得说，哦，原来叶问第一集里面的一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嗯，
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而且那个男主角除了长得他像他年轻的样子以外，他的拳术其实也是蛮不错，他也得过一些。
你说他长得像谁？甄子丹年轻
年轻的时候，对对，有、
哦 okay、
有一点点那个味道。
对啊，因为我现在看海报，远远的你会误以为是甄子丹呢。
而且我觉得他在演的时候也有一点揣摩叶问第一集的那个模样，
嗯，
就是那种正气凛然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啊不管是出招或什么的动作啊，
所以就是说你说那个梁璧其实就是叶问的师父就对了。
就是他有两个师傅，一个就是洪金宝，
嗯，
那洪金宝在
不是洪金宝演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叫陈华顺，就洪金宝演的那个角色。嗯，然后他在里面啊，就是说等于是正宗的嘛，
嗯，
那梁璧是等于是师叔，
嗯，
可是已经在外面了，
嗯，
那为什么他会遇到他？就是说叶问年轻的时候，他因为就是其实他家世不错的，他的爸爸在做生意，
嗯，
然后小时候就带他去练拳，然后会有一个关键角色，就是樊少皇演的角色叫天赐，
嗯，
然后那个天赐呢，是他爸爸就不小心在路边捡到了一个小孩子，然后不大会讲中文，
嗯，
然后就脏兮兮的，然后后来他们两个就一起送去练拳。
什么意思？不大会讲中文？
就是后面会有一些关键的那个，到时候你们看就知道。
哦，因为他其实是
点点点他不要讲了，然后就是
他其实是打就是没有打进八强的那个国家的人，是不是？
没打进八强有很多啊。
对，唯一的亚洲
日本有打进去吗？没有啊，
就是没有啊，就是
还有韩国啊，韩国有进十六强啊，
所以得一定不是韩国人嘛。好，
然后就是他去念书，然后你才知道哦，其实叶问英文很好。
哦，就讲哦，哇，那个卢彦勋的英文也很棒哎，各位。
而且他因为啊，他会因为这个会英文啊，嗯，而且让这个他喜欢的那个女孩子啊，嗯，就他未来的老婆叫李永成的在里面，他的名字很男性化，
嗯，
就是这个熊黛玲以前演的那个角色，
嗯，
然后这一次是黄奕演的，
嗯，
然后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啊，因为两个人就觉得。因为他的爸爸是那个副总督啊，就是当地的那个
谁的爸爸，女孩子的爸爸，
对对对，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政治上的人物，然后他会觉得他们两个的那个层次差很多。
我们现在讲的是在广东嘛，这个事情对不对？
他到香港念书，
哦，已经到了香港，
对对对，
哦 okay，
就是因为他在香港碰到他，
嗯。
然后他会因为一句话，
嗯，
一个英文单字，所以跟你们讲，嗯，你们的英文要学，就是促成一段非常美妙的姻缘这样子。
哦，
然后里面他因为一开始他就英雄救美，嗯，所以那女孩子是啊，就迷上他了这样子。
OK， 然后所以结果。
然后元彪跟洪金宝，元彪这次是演洪金宝在里面的陈华顺的那个角色的，算是他的徒弟。
Uh-huh.
可是因为洪金宝在里面就很早就死掉，陈华顺，他就是很用心在教学，可是身体不好。
他怎么死掉呢？他不是叶问二有出现吗？一二有出现吗？
那个是跟叶问打的，你不要搞错了，在这边是叶问的师父。
OK。但是他已经死了，怎么可能后面两集又出现
了？这是以前的，后来投胎去演第二集了，这样。
那个 OK，
然后元彪在里面很搞笑，他的角色其实我觉得还蛮讨喜的。那樊少皇在里面后来长大以后的天赐，然后里面会，而且我很喜欢他的结局，他的结局真的编得非常好，比第二集真的好太多了。
OK， 所以
好看好看好看，
叶问前传强烈推荐吗？
我很喜欢，我非常喜欢，我觉得很好看， okay。 而且他的一些武打的那个镜头啊，不是那种乱拍的，
嗯，
就是会让你知道说我打在什么地方，然后什么感觉，然后他的那个吊钢丝比第二集的好太多了。第二集他们不是跳上那个圆盘吗？就好像那个醉拳一样，就站不稳。可是第一这个叶问前传的吊钢丝的部分做得非常的完美，
嗯，
而且这个邱礼涛啊，就是他拍的，我觉得他对剧情的掌握啊，写一些剧本的那个编写啊，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看。
嗯，
我觉得甚至有可能可以继续拍下去。
他们说要提名那个叶准。
不是，他已经得到一个了
男配角，
最佳新人
吗？
那个两岸三地的那个是影视传媒大奖，
哦，
对啊，最佳新人，对对对，他演的真的很好，而且他没有用替身，所以你看，
自己打拳，
对对，完全他已经快80岁了，
好猛哦，好猛哦，
对，很厉害哎。
不过那个叶老先生到，
不过他在里面打他自己老爸就是，
哦，少年老爸，
对。
不过他好像他人现在好像住在北京还是怎么样，反正 anyway 他就前两个礼拜嘛，就是大概这个片子在香港上片，
嗯，
所以他到香港去宣传，
又，嗯，来台湾，嗯，
他们有来台湾吗？
有，
反正到香港的时候。他老先生假牙忘了带，所以好可怜，就在香港那几天只能吃粥，然后都常常就饿肚子吃不饱，就还赶快有人回到北京去帮他把假牙赶快送到香港，把假牙赶快送到香港来，
这么可爱。
对，那个其实老人家有一副好假牙，可以吃好那个好好吃东西，可以吃得很好。真的真的，
嗯哼。
OK，
我觉得很好看，非常非常推荐。
四只熊、
嗯、好看，好看，
好看吗？
就是打得也过瘾这样子， okay. 然后一些尤其结局的部分，我觉得非常的好，
嗯，
就不会像第二集让我感觉你怎么那么多这个国仇家恨这么多，你是中国人是多么没自信啊，一定要把外国人打得就是稀里哗啦才高兴这样。
所以叶问的，而且叶问的儿子80岁的叶准也出现在这一部电影，
而且他说他以后不会再演了，这样就只有这一部这样。
OK，、嗯、所以这个就是跟叶问一二是同一家拍的嘛，哈。
对对对，因为
所以我就不懂了，王家卫还要拍什么叶问呢？
嗯，
而且梁朝伟怎么打得过甄子丹呢？
拍叶问那个吸太多烟这样，因为第二集里面他居然抽烟，整个那个大叉这样。对啊，你看这个武术名家怎么会
开始吸烟吗？所以王家卫就是要拍那个颓废的阴暗面嘛、
啊，那个被黑了一半的那个。
对啊，我也不太懂王家卫在为什么还要拍叶问，人家都已经拍成这样子了，
娶第二个老婆，
这就像当年有两部《梁山伯与祝英台》一样的。OK， 人家都已经拍了三集了，王家卫，你的那一集怎么还不出？你那一部怎么？人家都已经拍了三部了。
没有，其实我跟片商就是建议啊，其实可以拍梁璧跟陈华生的故事，因为他们怎么样的，就是在那个正中跟那个。就是等于两个门派啊，同一个权术分两派的那个故事，我觉得蛮值得拍的。
嗯 ，OK，
嗯，
好，另外，
再来我要强力推荐那个《枪王之王》。
哦，
今年的金马奖一定会提名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最佳男主角、最佳导演。
哇，我们权威的，我们的弥勒熊非常权威的已经。
这是我看过尔冬升所拍的一部最棒的一部，目前为止
啊，真的吗？那我那天完全看到这个通知，我
给4.5只熊，本来想给5只熊，可是我的最爱manga不行，所以我给他4.5。
你不能这样子啊！你怎么这样？你不可以这样子偏心啊！你要以片论片啊！
不过我跟你讲，你等着看，明年就是尔冬升大战斗岛这样。
但是manga怎么可以出现那个？
怎么？
就是没有那个，就是那个耳机是只是有线的耳机。
哦，你说那个道具的问题？
对啊，
嗯，
那个年代年份不对。
他这个片子是其实是延续那个之前很久以前有一部那个张国荣有演过叫《枪王》。
哦、oh, okay. ，
然后里面的一个角色叫方中信，他演的角色有延续到这个剧里面。
嗯哼，
然后他因为他上次发生的事情，他杀死一个人。就杀死张国荣啊，就是枪王里面。
嗯，方中信，那方中信是演什么？是个黑道还是警察？
没有，他是警察。Okay, 然后那个张国荣好像是演一个县民这样。
嗯，
啊，他不小心把他杀死以后，就变成他一辈子没办法开枪、嗯，然后就被发配到边疆去一个地方、嗯，所以他变成是里面的那个主角吴彦祖演的那个角色的一个咨询的人，一个对象。
吴彦祖是
他是一个对对是一个 leader 这样，然后、uh-huh. 那个古天乐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在做期货或者是什么买卖之类，就是、嗯、就是说买进卖出
一个上班族，
对对对，一个很普通上、嗯，但是他的枪法非常非常厉害、
嗯。
然后片头一开始是他们两个在比赛，
嗯，
那种空气枪的比赛，
嗯、
然后吴彦祖就非常厉害，可是他居然、嗯、古天乐还赢他0.03秒，
嗯。
所以就是他们两个等于是一开始就不打不相识这样、嗯、可是没想到
就是在一个这种空气枪俱乐部就对了
就是一个比赛正式的比赛、
嗯哦、
是一个香港的那种国际级的那种比赛里面、嗯嗯、他们两个就是等于一二名、
嗯、
就差0.03秒、嗯、一点点而已、嗯、因为他不单比那个分数还要比速度、
嗯、
就是说你把整个东西打完的速度、嗯、而且他比他更厉害的是说他可以连续在一秒里面打3枪
嗯
都打到同一个目标里面、嗯、然后吴彦祖只能一次打2枪
嗯
可是这个东西其实到后面都会变成是一个关键
嗯
就当后面要破案的一个关键，然后古天乐就遇到一个抢案，可是他所做的一些行为啊，就让他变成是一个嫌疑犯。
嗯，
所以吴彦祖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去找方中信，
嗯，
就是问他说一个杀死人的人他的心态是什么，然后那个就是里面的那个古天乐的角色，他居然还有研究过在美国念书的时候研究的就是心理学，所以他里面的有关心理学的编写我觉得蛮厉害的，所以我为什么讲说他编剧会被提名的原因就在这边，他不是那种随便乱编的，而且他有实际上甚至于我觉得他有一点用到那个包公的那个神巫盆的那个典故的那个桥段的那个感觉有在里面， 就是说你我怀疑你对不对，然后我怎么样让你承认你有犯罪，他有用到一些古典的
手法，他怀疑古天乐犯罪，
对对对对、哦、所以他怎么样用一些方法让他去承认这样。
哦，
然后里面很精彩，里面像林雪还有杜文哲都演得非常的好，然后古天乐我觉得他非常了不起，因为他已经连续好几年都被提名最佳男主角但是都没有得，可是你要注意就是说他的提名的片子都是商业片，可是他每次都有进步，然后这次吴彦祖演的也非常好
哦、oh,
所以我很喜欢这部片子。
4.5 还是 5?
4.5
之雄，枪王之王，尔冬升最新力作，两个帅哥，古天乐加吴彦祖。
来了，他们真的来了，激烈的时光在这份战场夜中起，激烈的时光没说不会从目的来开，可是当时正太阳前深光闪电，不知道怎么抢年代数游戏套 Jingle Rock Festival 有限定日期就在云港展览馆。
大家好，我是 Elva 萧亚轩。全球饥饿人口已突破10亿人，无数孩子正在死亡边缘挣扎，而台湾八八水灾重建和防灾工作仍需要你我持续关怀，请加入第21届饥饿30，和我们一起抢救生命。饥饿勇士大会师8月8日与您相约林口体育馆。台湾世界展望会抢救饥饿捐款热线02-2175-1995。
人来疯，人来疯。
再来我想介绍那个一部纪录片啊，《沉默的食物》，我给3.5之雄。这个片子啊，它是德国跟澳洲所合作的影片啊，然后这个片子非常特别，就是说一般拍这种所谓的动物啊怎么样的养成跟杀的过程，还有植物啊怎么去种，然后怎么去收成的那个过程，都会加上很多的旁白文字，可是这个导演很特别，他把这些东西都抽掉了，所以你不要以为你看的是默片，因为里面是有声音的，有对话什么的，但他没有加上任何他的注解，所以你就看到一幕一幕一幕的，比如说怎么去种番茄，然后怎么去弄那个毒药啊，不是毒药，那个
农药
农药。可是我跟你讲，我看了我真的不敢吃，哎，好可怕，
不是，
就是那种机器。
但是你会听到，就是说在工作的人
对对对
的对话，
他就像
说，
他就像好像不小心放了一台摄影机在那边这样。
哦，就
然后就拍一段、okay. 然后就下在另外一段这样，然后你就看到现在的技术啊，
一点一点解释的，一点解释
完全都
没
有，完全非常的神奇，这部电影从头到尾没有加任何的字跟解释这样、
那为什么说暴力美学另类感官，
因为你会看到那个猪还有那个牛，就只需要这样一下，然后就啪，然后就吊起来，然后就开始解剖啊什么的，
哦，
就是完整呈现这样，一刀未剪。
所以这部电影好像大家应该要去看，它这个英文片名就是 Our Daily Bread，
而且
就是你每天吃的面包，每天的食物。
而且你看到他们种那个番茄，种那个什么那个青椒，你看到你会吓死，它是一条不知道什么东西，可能是培养皿或什么之类的，然后就一个单位大概有4株到5株，然后长高以后它挂在上面，它就一个勾勾挂在上面，然后它收成的时候就是那个机器啊，就是喷农药也是一个机器这样进去，然后人都是戴防毒面具，所以你才会觉得恐怖啊，我才会说是毒药，就在施作的人是戴着一个防毒面具，而且是那种专业级的，好像在以前那个20世纪大战在杀人用的那种，然后就进去，然后就出来，然后收的时候也是机器进去，然后出来，可是呢，结束的时候啊，你就看到他拿一个刀子把下面那个根锯掉以后啊，好像在收衣服一样啊，就从后面再收过去，收一排这样，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就是那个，就是已经。可能一年或是怎么样的收成完了，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那个植物好像在收衣服一样，好像在收窗帘一样的，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好恐怖哦！我不晓得是这样种出来的。
你看，我们与我们的食物的来源是多么的那个脱轨。
还有那个鸡啊，你知道怎么收那个鸡吗？它是用一个那个袋子啊，然后有很多一根一根刺出来的东西，然后那个鸡，那个整间都塞得满满的，就是。好像那个集中营客满一样，就是 没有任何让你看到土地的地方。嗯，然后那个机器过去就嘎啦嘎啦嘎啦嘎啦，他们会一只一只这样抓进去，然后就从到那个出口的地方是用喷的这样，噗噗噗噗噗噗噗噗，然后他们用一个箱子啊，一层一层的箱子。
现在讲鸡不是讲鸡蛋对不对？
鸡
，OK，
长好的鸡，然后就是一个抽屉，
就是卢彦勋小的时候要去抓小抓的鸡，
他就把那个抽屉拉开，然后那个鸡用喷的这样，噗噗噗噗噗噗噗，好像在装填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塞满以后他就把它弄进去，然后那个鸡有的脖子在外面就弄到，然后他就会把它硬塞进去，然后就是他整个现在已经完整到就是一罐作业，而且
机械化。
对对对，我现在讲只是里面其中一点点这样，
完全是就是食物已经变成完全生产线上的一环。
然后比如说他们要喂牛或者是吃什么饲料，就是直接喷到他身上这样，那你就觉得好可怜哦，就是对啊，是食物，可是是就等于时间一到，机器一开就
往他身上喷就对，往蓝，
不需要任何人、
那个，
只要一个按键这样子。
嗯，
对对对。
哦、OK， 好，沉默的食物，
看了你会有一些震撼。我给3.5只熊，
3.5只熊，
然后再来介绍那个刺猬与女王。这个片子
是
比利时跟荷兰合作的哈、然后这个女导演呢，她很好玩，就是她拍的是她自己小时候的经验。
嗯，
那所谓的刺猬与女王，就是说因为那个小女生被称为女王，
嗯、
就是等于她小时候的那个小女生。
嗯、
然后她养了一只刺猬，她很好笑，她后来居然把那刺猬啊冰到冰箱里面。冰成冰块这样，
然后呢？
然后他爸妈很好玩，他爸妈是那种崇尚那种，可能是一种新的那种嬉皮吧。
嗯。
然后比利时啊，就是荷兰那边，他有很多房子是空着的。
嗯哼。
所以他们在80年代曾经有兴起一个运动，就是说他们去就是
squat，
就一堆人就进去就是住。
对。
然后政府不管
住空房子，
对对，不管怎么样给他们，而且他们是一堆人住在一起。
嗯。
然后你就看他们做爱啊，干嘛什么，就是那种崇尚自然这样。
嗯。
然后小孩子就在旁边看啊，什么就来、啊，就觉得这个电影好妙哦。
对，就是讲小孩在嬉皮，这不像去年台北电影节那个智力电影那样的。
嗯，
我忘了那个导演不是还要来上我们节目，都忘了那个片名叫什么。
内容是什么？
有啊，你不是有看吗？就是那个小孩跟妈妈啊，他们不是就到智利的也是嬉皮天堂啊、
哦我知道
去去住的故事啊。
整点绿色宣言，多年来 HP 不断研发品质与环保双赢的产品，荣获了德国 Blue Angel 蓝天使标章及能源之星等认证，更得到环保署绿色消费企业 IT 产业第一名。 HP 绿色印表机，品质信心，环保尽力。时间20点整，
中国广播公司，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广新闻，我是张伯仲。播报新闻提要：国内再传肉毒杆菌中毒个案，是家住在高雄市的72岁女性，目前还在插管治疗中，并发现也曾经食用过豆干丝和真空包装的黑豆干。前军备局上校吴宗恩被控收受厂商贿赂，最高法院今天判刑4年2个月，褫夺公权2年定谳。台积电积极扩充产能，传出斥资台币5.52亿向南韩大厂海力士购买二手设备，备受业界关注。观光局首次公布国内观光旅馆星级评鉴，第一波有19家饭店获得3星以上，但是有许多知名的旅馆持续观察中。高雄市举办爱健康特展，现场特别放置一面由方糖堆成的墙，提醒民众700cc 的真奶热量等同于21块方糖。受委托处理英国石油公司漏油事件的律师暗示 BP 不可能支付所有的索赔案。中国神父韩英敬上月24号晋升为陕西省三原教区主教，这项任命同时获得教廷和中共官方承认。详细新闻内容收听中广新闻网。
一粒沙里有一个世界，一朵花里有一个天堂，让孩子从小故事出发，对世界萌生感悟和触动，挥洒出宽广的想象世界。
常春藤经典世界童话集大全，中广专案价每套2999，独家赠送新鹅绒宝贝跟我唱英语童谣，订购专线02-2518-0766，2518-0766。
在上海、深圳、苏州、厦门、宁波、天津、北京、青岛及重庆九大城市设有据点，是您布局大陆资金需求的最佳帮手。企业融资、设备租赁、分期付款、企业租车、车辆融资、金融专业服务，中租迪和。
I like radio, I like 中租迪和，中小企业的好帮手。
人
哦，我们有人在我们的留言板上提醒我们，刚我之前不是说约翰库塞克演的那个唱片行电影吗？叫失恋排行榜 High Fidelity。
台湾有演过吗？哈，
我不知道，电影台上面我有看
过，
嗯，好啦，反正如果巩俐你真的要跟约翰库塞克谈恋爱的话，请你先看一下那部电影，这样你如果可以接受里面的音乐的话，那
再说的，通过出考这样。
对，因为他实在太美国了，连我都就膝盖碰到他的膝盖，我已经很满意了啦。好了，就够了。对，
没有你没对他放电的。
然后那个好，所以现在还有什么？刺猬与女王，我们刚刚没讲完。
没有没有，我要提一下那个枪王之王里面有李冰冰啊，非常的漂亮，而且她演一个控制古天乐的女强人，这样、演得非常的好、我想这部戏里面连阿莎都演得很好，就里面所有的角色我觉得哇都演得非常棒、
是吗？是难得，
会提一大堆的。
OK，
应该会提一大堆
枪王之王，
而且李冰冰从来没演过这样子的角色，是讲一个香港话的，然后就是
什么是香港话，就是广东话
啦。
OK，
就是他一个很干练的现代女性，然后她这次衣服穿得很得体，这样很好看。然后这个刺猬女王就是说，他们去霸占了那个房子以后，然后会做很多的抗争。然后这个小女孩就是她，因为她身边都是一些艺术家，所以她就是那种她自己也会创作。然后她会那只刺猬就好像她自己一样，就是保护自己。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她跟里面的，后来她爸爸就是出轨嘛，而且是明目张胆把第三者带回家。所以她妈妈就做了一些动作，甚至于在房子里面就是隔间，那这个东西隔间就变成违反他们的那种嬉皮的那种信条就对了。可是后来就是搞得有点悲剧这样。然后这个小女生也做了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所以这个片子我觉得就是一个小女孩的成长，那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艺术的一些成分在里面，不管是绘画啦、雕塑啦，然后戏剧的表现，我觉得喜欢艺术片的朋友应该这部片子会让你们很满足，就是里面很多很多东西这样子。
OK， 几只熊
啊？我给3.5。
3.5只熊
啊、那最后我们介绍这个哆啦 A 梦大雄的人鱼大海战。这个片子是连载40年漫画跟电影版30年的纪念。
Okay.
那这个片子在日本已经卖得非常好。然后台湾现在就是日本片以后将，我相信会越来越快。像后面神奇宝贝就等于日本演一个月，台湾立刻就演。那之前的话，日本他们保护他们的电影，就是所以都是有时候隔一年甚至2-3年才会演，像漂撇啊、像上礼拜那个漂撇男子汉第二季，就是已经隔了快2年了。那台湾这一次的这个哆啦 A 梦其实速度算蛮快，不到半年时间就演了。 那里面的这个一些主角就说，哆啦 A 梦啊、大雄啊、静香啊、胖虎啊，还有这个长得很像谢长廷的小夫，哆啦美啊，然后那个一些主角都在里面，他们就是到一个因为小夫就是一直。秀给大家看，就是说他去什么巴厘岛哪边啊，去潜水啊，一些照片什么，然后就刺激大雄，然后大雄就是吵这个哆啦 A 梦，就是他也要拍这些照片。那哆啦 A 梦当然一大堆道具就拿出来，就没想到不小心那个人鱼公主啊，就是就到了他们的地方，然后就每次都会有一个恶势力，就是要去抓这个人鱼公主，就抓错人，抓到静香了，所以哆啦 A 梦他们就要去救他。
嗯，
然后里面当然也会谈到一些什么地球环保的一些意识，这样子，大概就这样子。
Okay.
那我觉得小朋友应该会看得还蛮开心的啊，我给三只熊。
那么另外光点台北呢，也会有一个葛湘婷的电影作品追思展啊，因为这个电影圈的这个葛贝贝他5月16号啊这个逝世啊，享寿92岁。那么所以他们这次特别举办影展精选代表作10部电影，相信有养鸭人家啊、高三清啊，因为这两部电影呢他分别获得第3届还有第8届的金马奖最佳男主角，而且这个葛湘婷可以算是就是那个年代就是好爸爸的最佳诠释人，对不对？只要他出现就知道这是一个
他我觉得他很了不起啦，就是说真的树立起一个形象，而且在以前没有那个什么演艺工会的时候啊，其实他帮很多艺人做了很多事情，这个我知道。
嗯，所以他当然也演过很多戏啊。
对。
那么所以这个
他就真的可以称得上是国宝级的艺人，我觉得。
OK， 所以是免费索票哦，各位，7月2号到7月9号。是免费索票。OK， 然后台北电影节仍然在这个热烈的进行当中啊。
嗯，我可以推荐大家一些片子，像《泥巴刃》，就是得那个威尼斯金狮奖的，真的很棒，真的很棒。
泥巴刃啊，
黎巴嫩，黎巴嫩
，Lebanon，
黎巴嫩。
OK， 就这个中东国家黎巴嫩。
爱在巴黎另一端也很好看。
哦，
嗯
，OK，
这听起来。反正只要叫巴黎的都很好看，
你看你这种
没有啦，真的没有，我是说真的，而且这个不是，而且
台克迷思，
没有，你错了，其实这个片子完全没有到巴黎，
台克的巴黎情节，
它里面的男主角是一个光头，是个司机，以色列的司机，
哦 ，OK， 这个以色列电影，
对，然后你会觉得很有意思，就他很幽默、哦、
，OK。
然后就蛮有意思。然后蜘蛛女之吻，我、哦、那天这个片子很久以前，对，那一天看完居然一大堆人鼓掌，然后我有点惊讶。不过新的就是一些年轻的观众可能没看过，威廉赫特就是在里面第一次演。
我那天去看了《再见巴西》。
哦，也很好看啊，对啊，
蛮经典的，不过那拷贝蛮旧的，就是、
刮的乱七八糟，
然后颜色都。就是、
应该整部都差不多已经完蛋了，
对，就
它只剩下红色这样，红红的，
那就对，那个颜色 fade 了很多，就是、啊，
嗯，然后还有一部这个《幽灵情人》也很有意思，就是一个男生，一个外住民，然后喜欢上女佣，就要躲在这个主人的家里，然后后来还被这个老鼠药喷的。就快死掉了。
哦，对，这是南美电影，
对，非常有意思，
okay.
对，非常有意思。然后像那个《随身听男孩》。也很有意思，他就是那个导演的自己的经历。
这是哪里的电影？
这个好像也是巴西的样子。嗯、然后他就是，在那个时代，就说，很多很多小男生就是最能够在同学秀的前面秀的就是那个 Walkman、
嗯。
然后他一天到晚就一直吵着，就他爸爸要买。然后后来就是有一次他去这个跟同学一起去这个百货公司玩的时候，然后不小心碰到啊，这个片名叫1981。
嗯哼。
英文片名就叫1981，然后就是他们去参观的时候，就不小心看到他爸爸在打工，在唱歌，然后那小孩子就是一转头转身就走，就是觉得很丢脸，因为我自己也有这种经验，会觉得自己爸爸妈妈好像不怎么样，然后来到学校找我，我就觉得啊好丢脸，你们不要出现在我面前，不要出现在同学面前这样，然后他就觉得很丢脸，就往回走，就更好笑的是。他爸爸知道他那个小男生的心态，就买了一盒的炸鸡、
嗯，
平常不准吃的。
嗯，
他买了一盒炸鸡，就那个小男生就是含着眼泪，他知道他爸爸的用意，就含着眼泪就把那一盒炸鸡就 K 光了这样。然后妈妈回来以后就很生气，就把他打了一顿这样，因为那个要给大家吃的，他是一个人就把他 K 光了。然后这个片子很有意思，而且很多80年代的东西在里面。
哦、OK，
对。 然后还有像《爱的自由》啊，《叛逆街头》啊，《陌生之地》啊，很多巴西的电影真的都非常好看。
好，所以大家如果爱看桑巴足球的话，也可以去台北电影节看一下巴西电影，因为很难得有这么多新的当代的巴西电影，
而且比较新的巴西电影已经跟以前有点不一样了。
嗯，
对，它的主题啊更多样，然后也很多种风格这样子。
OK， 好，所以我们非常感谢弥勒熊，我们爱看，
谢谢大家，
爱看电影的 X 出家人，这个礼拜继续去看电影。